好，那我们继续。
我们刚刚哈，我们的这些同学有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前面刚刚讲的那个，那个论应承的论事啊，
好，
问题那个为什么到那个最后成立正因的时候会成立一个秩序正因，他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应承的正因？
哦，那你要了解秩序跟应承它的这个名词的字义解释啊。应承他有讲应该是这样哦，这应该成立这样哦的意思叫应承，所以他前面讲一个例如说因为声音应该是缘起有哦，哦，就是嘛，应该是这样子哦，应该成立这样，所以有这个应该是就是叫应承。
对啊，那个为什么后面立一个秩序的正因？
因为顺着前面的理由啊，哦，前面的那个讲应承论事的能力，顺着这种变的逻辑就成立一个正因出来。所以秩序什么叫从前面的应承论事到人成立语到后面的正因，它是顺着这个逻辑下来，顺着自己的相续的逻辑，秩序就是自己相续的这个道理的逻辑叫秩序。嘿，它是这个名词，就是应承派会用秩序。
所以我们课本里面他并没有讲秩序正因，他只有讲正因。如果只有讲正因的话，会是不是会比较不会让人家想到那个秩序派的那个？
对，那为什么我用秩序说应承也会用秩序正因？所以我们是用应承跟秩序两个宗派来说，可是应承会不会用秩序正因？会，啊，他也承许秩序正因。啊，所以他把秩序不认为一个宗派特有的，而是说我顺着前面的应承论是那等立语的逻辑，然后呢顺着这个逻辑的相续而成立一个正因，所以呢可以叫秩序正因。所以他不是说哦我秩序正因才用，秩序派才能用，他没有这种划分。
秩序的正因就是说顺着那个逻辑下来，所以到
这个
节骨眼我就立一个这个正因。
正因出来，嘿，就叫秩序，嘿，他不是说哦你秩序派的正因，不是这个意思。嘿，啊，我们就把哦，以秩序正因，秩序派才能用；应承论事就应承派才能用，不是这个道理啦。所以秩序派有没有用应承论事？也用啊。那开始用应承论事啊，例如说我现在讲的是秩序派共许的啊，另外什么有反声音应该是所谓左右性，他是用你的道理来推啊，应该这样啊，所以秩序派也用应承论事啊，懂哈？那为什么强调是应承派跟秩序派在？刚才讲的应承派只要让我只要立应承论事就可以让对方产生比量了，当我靠这个就够了，那秩序派不行，你一定最后一定要有秩序正因才能让对方能产生比量。所以在坚持上就是说不能够让对方产生比量的应承派中，我只要应承论事就够了，那秩序派不是，我一定要秩序正因才够。所以因为这里的坚持才分为应承派跟秩序派啊，应承派说，我只要应承论事就可以让从颠倒见产生比量，秩序派不行的，一定后面要有秩序正因才可以。所以这两派见解不一样，所以分成应承派跟秩序派差别在这里。但是应承论事、秩序正因两派都会用，这样可以吗？对啊，这个没有讲清楚很难去搞懂，对，最麻烦的，而且在广论评论上要变来变去的，可是没有讲缘由，那我在文字上转怎么绕不出来？所以做这个基础有了啊，中医宝曼也懂了，你看广论评论上很容易懂，因为那个主轴抓到了，文字怎么变都没有关系。
就是会就是说应承派叫应承论事一个就好了，
嘿，
应承论事要成立要秩序，
对才够，嘿，没错，所以他强调秩序正因的重要性。那应承派说我应承论事才是重要，两个主轴不一样。哎，不是秩序派的秩序，还是？
那我们说秩序就是。
哈，不是不是，嘿，只是重点抓的不一样，就立为秩序派跟应承派这样。好，那我们看，哎，第二页哈，我们道理都懂了啦，只是说再把它串习一遍而已啦。啊，可能对这个理则还不清楚，我们透过文字再把它串习一遍而已啦，哈。好，我们看辩论时，如果甲乙两方皆承许声音是无常，当甲方提出论事， 有法声音应该是无常，这样就成立，已经成许的吧，就没什么好变的，不必再举出正因。所以我们讲刚才啊，哦，如果说有法声音因是非缘起有，如果两方都成许，都同意了，就答成许就好了。好，那如果说假要以说出成许是无常理由，则假应该说有法声音因是无常，何故？就是你虽然也知道说它是无常，可是呢，你为了要让他找出理由，你可以答嘛，不承许的说法，但是内心是承许的，只是你要问他理由，你可以答嘛，何故？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这里是用何故来代替的，那目的要让对方讲出理由出来，那对方呢就会答什么啊？所作心之故。好，所以假如提出耶和华声音亦是无常，亦是问乙方。声音是不是无常呢？因为乙方已经承允声音是常了，哦，所以因此乙方会答何故？因为呢跟他的宗不一样，所以答何故？意思也就是什么？不是。这时候呢，甲方必须提出声音是无常的理由，所以因此甲方会说：有法声音亦是无常，所作性之故。那乙方便没办法再回答了，为什么？因为乙方已经承许嘛，声音是所作性了。而且承许若是所作性，一定片是无常，因此心中会升起声音可能不是常咯，哦，有可能是无常的疑惑，所以让对方升起这样疑惑，就是案例应承的作用，可以哈？那从颠倒产生疑惑，那对于乙方已经承许声音是无常，哦，承许声音所作性呢？承许所作性片是为无常所作片呢，为了破除声音是颠倒的见解，所以可以提出有耳声音因是无常所作性故的应承度，是也可以举出另外一种应承度，像有法声音因是非所作性是常我之故，这样可以让对方产生疑怀疑了。但是呢，应承派哈会举出第一个，有没有？有法声音因是无常所作性之故，他就提出这个就好了。应承派会强调第一个应承论事，秩序派也会强调第二个应承论事，慢慢来的。所以为什么用应承派认为只要一个应承论事就可以让对方产生比量，因为他用第一个论事就可以让对方产生比量，因为这个他自己会去思维嘛，他也承认啊，声音是所作性，而且承认所作性偏是无常，所以他会通过这个应承论事，对方就可以说，哦，原来我说错了，你讲的比较有道理。所以应承派会注重在第一个应承论事，可是呢，秩序派认为说你光一个这样不够的，没办法让对方产生心服口服，所以要慢慢来，所以提出嘛，就是后面的有法声音因是非所作性是常有之故，那慢慢对方产生反应，懂吗？所以这后面的应承论事是秩序派认为应该这样做的应承论事，所以他不认为应承一个光一个应承论事就可以让对方产生比量，那应承派认为你不用这样立了，太慢了，太迂回了，迂腐了哈，光靠一个应承论事就可以让它产生比量，所以用第一种方式，想了解？所以这为什么分成应承派和秩序派的原因？所以应承派跟秩序派都会用应承论事，只是用应承论事的方法不一样。那他应承论事答案讲出来之后呢，后面要不要用秩序正因？会，为了强调之故，应承派会再用秩序正因。但是呢，如果对方已经产生相信了，就不用用再用秩序正因了，就看状况。所以秩序正因是缘起有的，他不一定强调一定要秩序正因，但偶尔我会用。如果对方还没有办法产生啊信解，我还是会用秩序正因，不是不用哦。啊，那秩序派一定要秩序正因，对方才会真正的相信。所以差别在这里。然后秩序派认为秩序真因是找得到的，那个理由是找得到的，那个理由如果找不到，这个理由就不存在，不存在对方就没办法相信，这个理由是有自信的。那应承派认为这个理由是缘起有，因为观待对方的见解，我来说这个理由不是因为有一个真正达到的理由，是观待而有的，所以连这个真因也是找不到的。所以呢，列正因是缘起有，因为破你的见，我才用这个正因来破你的见。如果你没有这个颠倒见，我就不用正因了，是吧？所以是缘起有之故。 这样可以哈。好，我们看一个例子。如果有人认为凡是不特伽罗，好，一定是人，好，这个太宗就是人人有法，那没有不特伽罗也有法，应是人。不特伽罗有法，应是人，应该是这样立的哈。宗，你说什么？不特伽罗被人所周遍。那博主这样见解可以提出牛是人吗？刚才我们是顺着他的前程相同来说，现在是呢前程不一样，哦，所以呢他是嘛不特伽罗有法啊是人，所以我们把它写一下哈，所以不特伽罗是人了哈，不用补哈，补代替，他有这个见解，不特伽罗一定是人。然后我们就要破它了，对不对？那之前我们是用前程都没有变，声音他讲声音我们就用声音来说，可现在呢要破它呢，另外一个方式不是前程没有一样，另外举个反例，他讲什么牛，刚才这个讲元机有跟会弟子成立司马是同义词，同义词的方法呢就是说他可以用相同的例子来说明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不特伽跟人是什么关系，就是嘛总别关系，不特伽跟人是总别关系，对不对？哪个大？不特伽大，对，凡是人一定不特伽，但是是不特伽不一定是人，所以要找那个是不特伽不是人的例子来做一个反例，总别是用这样辩论的，我们是这样辩论。但是如果同义词，例如说缘起有跟弟子成立，他只因心有缘起有弟子成立，这个是什么同义词，所以他凯定的那个有法都会举相同的，只是在道理上来推不同而已，但是总别会举出个反例来破他的见解，所以你要看对方立的是这个两个东西的法是总别关系呢，还是同义词关系呢，还是因果关系呢，很多种关系，所以你要找出他的例子，要听这个关系，他讲这个例这个法是两者之间是因果关系总别关系啊，同义词关系，那你才能用正确的理路去破它。那但总别呢会举一个反例，例如说我们讲不特伽罗对大嘛，那人是小嘛，对，所以你要举出这个这一块来破它，不特伽罗一定是人，这个例子要举出这一块是不特伽罗啊，这个不特伽罗，这个不特没有圈圈的哈，不特伽罗是不特伽罗，但不是的人例子来破啊，只要是不特伽罗一定是人，所以总别要找那个不是小圈圈的这部分来破它，这是总别的一则理路。所以讲牛有法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人咯，因为牛是不特伽罗，牛是不特伽罗，是啊，所以他讲一个反例嘛，牛因为他是不特伽罗嘛，牛嘛，不特伽罗，那应该是人哦，因为什么？因为是不特伽之故啊。这是总别有这样的方式的。所以他会讲这个例子的时候，他会先讲一半，牛应该是人哦，他当然一定会答不何故嘛，不是嘛。因为牛不是人，这个很清楚啊。那我们可以谈说，应该是人，牛有法，牛应该是人，因为不特伽之故。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嘛，从推论颠倒见呢，然后变成什么正我们叫做比量了。你也可以提出一个就好了，是吧？有法牛应该是人，因为是不特伽之故。所以当你讲到一半的时候，这是应承论师的一半，当你在他讲何故嘛，你就答不有法牛牛有法应该是人，因为不断结果他变成比量了，他变比量了，所以他只要用个应承论师就够了，如果应承派会说这样就够了，那自序派不会，他说还要有能力语，还要自序真因，所以要需要这两个手续，最后让他产生比量是自序真因的功劳， 不是应承论师的功劳，他会这样认为。那个应承论师是应承派是认为我加一个应承论师就够了，所以这样讲呢啊，因为牛有法应该是等是不特求之故，这个是什么应承论师的应承派的立论，所以一个就够了。哦，原来呢是不特求，不只有是人，还有牛，很多。好，啊，这样讲这个例子是什么？应承派的一个应承论师，就能让对方的颠倒见推翻。而我利用自序派的说法，你会怎么立？啊，你先要找出他的子因心嘛。好，那我们看看怎么做哈，哦。那不特求是人，对不对？现在我们看子因是什么？他子因是什么？看一下。所以他讲的是什么？具有色，就具有色蕴呐，啊。好，第一个。对，具有色蕴，不特求具有色蕴，不特求是色蕴，然后呢，具有色蕴一定是人，这样不对，啊，具有色蕴一定是人，可具有色蕴一定是人吗？这个有问题耶，对啊，那是人一定是不特求哦。这跟色蕴又没有关系，具有色蕴骗是人好了，这对了哈，具有色蕴骗是人嘛，但是不是全骗呐，啊？这个没有相等呐，啊，因为不是只有人有色蕴呐，啊，天人都有色蕴呐，啊，但人一定要什么？要色蕴呐，啊，人一定要色，所以是人具有色蕴，啊，人具有是这样比较好哈。可是前面一个因也是错了，因为不特求不一定具有色蕴啊，所以他用这个方法很怪啊，因为无色界的不特求就没有色蕴啊，哈，对，可是他现在是立中是不特求了啊，是不特，如果讲欲界的不特求那就没问题啦，啊，那如果立中是欲界不特求骗是人，这样就可以立啦，而我讲色界也可以，因为我讲不得求就没办法立了，好，对，好，那我们改一下哈，欲界的不得求罗是人嘛哈，那欲界的不得求罗具有色蕴嘛，这没问题嘛哈，然后人也是骗是具有色蕴嘛，所以我们来看，那么自序派会用嘛，慢慢来的啦哈，他讲牛有法。他讲啊，应该什么具有色蕴，没有，应该讲因是人，因为他什么具有色蕴之故，是应该是不特求罗，应该是不特求罗，哦，没错，应该是人，哦，他用第二个，哎，对对，他第二个自序正因啊，先用第二个具有色蕴之故，所以那我是用这个了，对。牛有法应是人，因为具有生之故，他应是人，他会打何故嘛，何故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因为具有生之故，哦，这个那个继续争议是有一样的，那呢再来的律，然后具有色蕴呢是具有色蕴骗是欲界不特求罗，哦，那我们讲不要，人也可以，或讲狗也可以，这人他承许嘛，对不对？那牛亦如是嘛，因为人他承许的嘛，那像牛也应该是这样啊，因为它具有生命啊，而且是欲界不特求罗啊。好，啊，当然怎样产生视察是，哦，对，我刚才讲错了，所以呢，我们讲牛有法，牛有法吗？啊，哦，不是，他要把它拨乱反正。人有法吗？人有法，不得求罗有法，欲界不得求罗法。那讲欲界不得是人嘛？欲界不得求罗有法，不周遍是人。哦，因为尚有其他不是人之不得求之故。哦，这样 哦，这样可以，次序派是叫慢慢颠倒，就是把它拨乱反正啊。那应成派是直接用牛优法，哦，因啊因因不是不特切罗啊，因是因不是的，他是讲什么？牛优法因是人啊，是不特切罗之故，因不是人，哦，因是人，因是人，他先打一半，那打何故？啊，因为不特切罗之故，然后再用一次去增因也可以。有优法因，这样就不对。所以翻后自己做一次就讲这个，一对不特切罗有法不周遍是人，哦，例如牛是不特切罗，但却不是人。好，这里的所以应成论是呢，用牛优法应该是人哦，因为是具色因之故，或者应该是不特切罗之故。然后呢，他们就从这个理论呢，对方如果够聪明，就知道说哦，是不特切罗之不周遍是人呐、啊，所以他没有立下秩序正因。好，他只是说牛有法应该是人哦，因为是不特切罗之故。从对方的这个应程度是可以了解哦，不特切罗不只有是人，目的这个，所以用一个应程度是就够了。好，这个问题，那秩序派就会用三个。例如他们先讲牛有法应该是人，他答何故，再讲应该是具有色因之故，或者是对具有色因之故，那再后面是具有色因片是一切不得求，那人是如此，牛亦如是，然后产生视察事，那再用秩序正因，一切不得求有法不周遍是人，因为上有其他不是人，却是欲界不特求之故，例如牛羊等。好，重点在说应成派只要用一个应成论式，就可以让从对方的颠倒见产生比量，推翻的把对方自己的推的颠倒见把它推翻。那秩序正秩序派用三个方式，三个理路来成立。好，可以吗？那这里没有讲很详细的，大概有一个大概啦，没有讲很详细的哈。那同理啦，我们可以用这样来推了。那第二个什么具有色蕴，这个也是。同理可以用这样来推的哈，就是从总别的角度来找到一个是不共的地方来拨倒对方，这是总别的理路，要找出一个特反例来拨倒对方。那如果是同义词的，找出它相违的地方来拨倒对方。而且那因果关系的呢，可能是把它把果当因，把因当果，你要用因果的关系来推理。所以立的呢要比嘛，要立的理由要什么？以因当理由。那如果是总别的，要以别当理由。啊，如果是同义词就没有关系，因为同义词都是相等的。所以你要用最小的范围来当理由，你不能用大的。例如说，我们讲瓶子有法，应该是无常法。你不能答什么，因为是所知之故，对不对？如果用总别来答的话，你要答什么？应该是什么设法之故。用总别的角度，你要答的是别的，范围更小来当理由，你不能答用理由是更大的范围，那不行，那便不确定。这个理由不确定，因为它你用大的，但是所知不一定是无常法，所知包括常法，所以用这个理由一定要比这个。那个所立法要比它小，范围要比它小，所以用理由一定要比较准确的，范围比较小才能当理由。好，那我们看，所以总之有法生因应该是无常，所说心之故呢，举出这样完成的一段论述呢，是真正的应成，因为靠这样呢，可以让对方产生什么比量，而且是像敌论者举出了，敌论者就是刚才有讲颠倒见的这些人啊，就是甲方举出者呢，就是这么立中者，被安立应成的对象是敌论者，所以敌论者呢必须呢具足三个程序，那如果具足三个程序，立中者就能安立真正的应成。那刚讲的三个程序，就是刚刚讲那个我们讲刚才我讲声音的话有三个程序嘛。第一个 声音是长法哈，颠倒界。第二呢，声音是由师父的舌头，这么看第一页。啊，声音是由师父的舌头发出的，也承取声音是所作性啊，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必承取所作性为无常所作片，必须有这三层，一个是颠倒界，两个是能力指因心。所以敌论者呢，必须有三个程序，我们这个立宗者才能破它，所以立宗者才能靠真正应承论事来破它。破除敌论者，执生是常的颠倒见。所以真正能破呢，才叫真正应承。如果呢，你用这个虽然立下应承论事，但产生不了让它的颠倒见破除的话，那个应承论事就相似的应承，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于是提问者心中升起，哦，声音可能不是常，可能是无常的怀疑，从第一个应承论事颠倒见被怀疑。所以为了去除提问者的怀疑，于是立宗举出成立于接着为了让提问者更能如理的了解的缘故，就变视察事，再进一步举出呢自信真因让对方产生体谅。所以呢，同理上部中作为立宗者向提问者那敌论者一般辩论就是什么坐着的人坐着的人。那我们讲那个立宗者就是什么站着人，你们看过站戏辩论？敌论者就是已经他有个颠倒见，他是坐在下面的，那立宗者呢要辩论他，所以呢站起来。所以呢立宗者呢提出应承论是有法苗芽因是无弟子缘起之故，就是用第一次用应承入世来破他。那你讲这个之后呢，必须对方呢这个坐着的人呢，他是叫敌论者，必须具足三个程序，一个程序妙儿是弟子成立的，这是颠倒见。第二个跟第三是执因心，必须程序妙儿是缘起的。第三呢，必须程序若是缘起，一定是无弟子成立。所以坐着人是嘛，我们叫敌论者，我们要变的一个敌人啊，叫敌论者。那立宗者是站起来的，所以当甲提出就是我们讲那个立宗者有我苗雅无弟子成立缘起故，乙方心中产生怀疑，到底苗雅是不是弟子成立因为乙方已承许苗雅是缘起而且承许若是缘起一定是无弟子成立，因此开始怀疑苗雅可能不是弟子成立。为了进一步断除疑患的疑惑，就要提出成立语。那有可能这个人呢，当提出有好苗芽因无地时成立缘起之故的时候，他就产生比量的话呢，下面就不用再说了。一成判认为这样一个论事就够了，一个论事就够了。可是呢，这里有问题了因为自序派不会讲有好苗芽因无地时成立是缘起之故啦，就变成秩序正义的格式的因为应该讲什么有法苗芽，然后因为它成立是缘起嘛，所以也把无地时成立当成理由，有法苗芽因非缘起是地时成立之故，才真正秩序正义秩序派会这种方式的。你现在提出有法苗芽无地时是缘起之故，等于是应承论事的应承派的用法这个有这个有点怪怪的。所以秩序派是慢慢来，是用他的程序的颠倒见来当理由，来程序推理有法苗芽因非缘起是地时成立之故，应该第一个应承论是会这样推啦，不会把一下答案都讲出来。有法苗芽无地成立是缘起，这是应承派他会用的，有法苗芽因无地时成立是缘起之故，这是应承派用的，第一次就它产生比量的。可是秩序派不要这样用，他应该把有法苗芽因非缘起是第一次成立之故才对，所以这个讲法就怪了不是我们一般用的方式，可以所以这里有错误了，变成我们到底他是用应承派的说法还是用秩序派的说法就搞不清楚了。好，这里有问题了好，这样了解所以刚才用 苗有好苗芽应该加因了哈，因无地始成立是缘起之故，那叫应成论释。那么他讲有好苗芽无地始成立是缘起之故，这个叫秩序正因。那你开始就提出秩序正因是有问题的，秩序正因是最后才提出来，不可能第一次就提出来，所以这个讲述有点问题啦。可以哦，了解哦。好，那我们不管他了，我们了解就好了哈。每个缘起不同了哈，可能当时的那个听讲的人说话机就是适合这样子了哈。好，那我们了解他的道理就好了。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略过了哈，再跳到导数第二行，就跳一段，一二跳两段。好，当辩论时。所以当辩论时呢，如果敌论者具足上述三个程序，一定会败得很惨，因为他自相矛盾。所以敌论者想尽办法让自己不要具足这三个程序，如果只具足两个程序，或许还有脱身的机会。如果具足三个程序的话，就完全无法做回答了。那你说你是为了辩论赢呢，还是为了面子呢？啊，还是为了呢了解道理呢？如果是要辩论赢，当然你可以不用质疑性也可以啊，我只要颠倒剑撑到底也可以啊，对不对？啊，你跟我讲的都不程序啦，怎么讲不程序啊？你就没办法辩道，因为我讲程序就落入嘛，我自己相违啊。你怎么讲的嘛？啊，大满足啊，机器那大满足，那何故？那讲讲理由，不一不成立。哎，为什么应不成立？哦，因为你说的应我不赞同啊，再继续讲。哦，如果要这样的话，就可以死赖，因为不想要追求真理嘛，死赖。嗯，好，所以呢，当你有程序的话，就容易嘛被驳倒。所以呢，为了追求真理，你就不顾虑到、哦、我程序越多，那我去透过思维抉择，那我追求真理。辩倒也是一种好事啦，辩输也是一种好事啦。我们不要跟人家在辩论的时候，为了怕自己辩输，那死赖，不承认自己的错误，那、啊、这就有问题了，对吗？所以为了追求真理比较重要了哈。好，在这一段，对初学者来说，要详细了解应成，这个成写错了哈，成功的成哈。那了解应成论释呢是不容易的，可是说应成应该配合因类学一起学习。应成有真正的应成和相似应成、哦、那真正发挥作用是真正应成，不能发挥作用叫相似应成。有好声音应该是无常所作性之故，这是一个真正的应成。举出应成之后呢，当敌论者升起声音可能是无常疑惑时，马上用相类成立的破除其疑惑，若是所作性一定是说片是无常，如平此声音是所作性。那我感觉第一个应该不是这样立的，应该是把右耳声音哦，应分所作性是常火之故比较适合。那这句话就称为啊成立于，进步为了让你升起正确量，要取真因，右耳声音是无常所作性之故，对不对？跟前面的第一个。差一个因跟不是而已，跟因啊、哦、应该的因跟个是而已，差别在这里。那我感觉这样不大好，比较没有层次了。好，可以哈。那我们同的东西就不用再讲了，好不好？我们跳一段。哦，所以应成论释有若干分法，此之分类这个词呢，就是嘛，应成论释有若干分法为。真正的跟相似的应成论释两种分法，那从利益的方面呢分四个，那四个应成的分类有二分法、十五法，二分法是为真应成跟相似，利益的方法可分为四种，那四种呢？那这个程序就是利这个辩论过程分为四种啦。第一个我们讲。在这个辩论的时候呢，应成了一半的时候叫肯定叫程序，否定叫何故，这两个分法啦。当讲应成的因出来的时候呢，肯定叫不周遍， 那否定讲因不成立，这个叫四分法。对个因成论师来讲，前面一半有程序和故两分，后面理由讲出来说呢，又嘛不周遍跟因不成立两分，所以在立中的立论的时候呢，有四分法。但讲它作用来看呢，有两分法，一个是什么真正的应成跟相似应成，从作用来看。那从这个论事来看呢，前半部有两分，有程许和故，后半段两分，不周遍跟应不成立，所以整个论事整句论事有四分法。好，所以应真应成论事性相者，什么叫真应成呢？为本身既有立论者之真应成论事，故有立论者指本身为真应成论事。好，第二个，却对本论事又未能达众意之真应成论事。什么意思呢？立论者是要对他安立应成论事的对象，因此改为敌论者比较好。好，所以敌论者呢，这是立论者，就是看到有个颠倒见。立中者，刚才讲立中者跟立论者不一样哈。立论就是颠倒见那个人叫立论，立中者是站起来要把他驳倒的那个叫立中、哦、那现在呢把它改成敌论会比较好，因为敌论就是嘛见解错误那个啦。对，所以我们看了重新讲一遍哈，如果说是做那个人本身既有立论者真应成论事，什么立论者呢？就是嘛敌论者真的能够让对方产生啊，从颠倒见产生疑，从疑产生视察事，所以我这真应成论事目的要想从颠倒见产生疑，就真应成论事能够让这个颠倒见者呢，然后从颠倒见产生疑的这个应成论事，故有立论者只为本身为真论。那为什么叫只为本身能够真的能产生作用呢？那又对本论事未能达众意是真应成疑，就是他对这个那个应成论事呢没有办法达众，因为他会相违，哦，这个文字很模糊了哈，所以学理路不简单，所以叫大理路了。所以真应成论是应该具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必须有敌论者，就是立论那个作者那个人，就是持颠倒见的人啊哈，持颠倒见的人哈、啊。如果你没有持颠倒见，根本不用论事了哈。第二呢，有敌论者对本论事又未能达众意义之真应成语，就是他我们这样反驳他的时候呢，他没办法达众，所以我们才用下面的慢慢让你导回正轨哈。为什么没有达众？因为我们讲言法声音因为所作性他已经没办法达众啊，因为他已经达和故嘛，他不能成许啊，对不对？不能成许啊，所以他因为未能达众意义啊。举例来说，有法声音应该是无常所得性持续是真应成，因为符合上两个条件，第一个具有敌论者，而且成许下列三者的敌论者，一成语声音是常，第二个成语声音所作性，第二个成语所作性呢被无常所作遍，所以第二使敌论者对于真应成没办法做回答。哦、所以当这样的时候呢，你提出呢有法声音是无常所作性，他没办法做回答，因为他又承认嘛声音是常法，又承认呢声音是所作性，所以他没办法做回答。所以执念者对有法声音因是无常所作性根本没办法做正确回答，因为相违，而且两个都是他承许的，因为就这样的三圈正文之缘故，也是具足三数三个承许，当然正好相违，而无法做出合理正确回答，因为他两个都承许，可是这两个承许都嘛自己相违。为什么要三圈？我们叫勾数嘛，那一个念珠啦齁。你当你没办法回答，你是停很久，没办法做回答停很久啊，不讲话、啊、然后呢为他呢为了让他呢赶快打勾数，就在头上绕三圈啊。啊做的人嘛齁。他没办法打，在想啊，对啊，我这样又想那个，这个这两个相违，你讲不出来啊，然后你就勾数，就是你头晕了啦，真的先生在那头上绕三圈啦、啊、嘿，干扰他啦，赶快讲，赶快讲，勾数，然后呢，勾数呢，他是你头晕了，然后他一直想一想，他这个在的再者就为了起哄，就是 无气人，就是赶快说，赶快说啊！大众会起哄，跟着起哄啊！啊，就是鼓动大众来对他说：“你赶快说，你还是不讲话，不行的。”啊，他一讲话出来，一定会爆，呕岔呕岔嘛，因为他会丢脸嘛，所以这个也不敢讲嘛。啊，不讲他就煽动那个群众的势力，让那赶快讲，呕气人，赶快说，哎呀。嘿啊，所以他不能打的时候，他就用力。你刚才讲是不是有瓦生是场？对，那现在有瓦所生是场，那骗所作性，那你不成不成是所作性？对，那所生骗是无常，成不成也？对，那我再问你，有瓦生是场还是无常？那是无常吗？对啊，哦差，因为刚才你讲常啊，现在无常啊，所以他没办法打，他替他打，他重述一遍他的理论，替他打去。哎，我们今有时间去印度走一趟，看人家辩论的那个方式也蛮好玩，但是听不懂，很可惜啊。如果听得懂就很好玩。好，这里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看啊这边的下一段。要譬如不得求真正定义什么依于五蕴任依而安立的我，这很重要，这定义很重要哈。所以我们不得求安立个不得求的意思嘛，立于五蕴任意哦，色受想行识其中的一蕴来安立个我，那个我是假我，它在五蕴之上一个名称而已哦。比如说我们讲邻居士，为什么称邻居士？它是依于它的色受想行识五蕴安立个邻居士的假我的名称而已哦。所以邻居士也不是色蕴，也不是受蕴，也不是想，也不是行，也不是识蕴哦。可是当我们在任取一个不得求的时候，这个人跟那个色蕴是一个的，因为看到他的形状，看到他的颜色，就哦，邻居士在那边。可是呢，是依色蕴而安立一个邻居士哦。可是我们当看到的时候，不会说哦，我是因为色蕴看到那个依色蕴安立一个人上去的，我那个色蕴就是他。啊，这当你认为这个色蕴就是他的呢，我们叫什么？独立实体的，独立实体的比诺哲罗，不用关待五蕴之一安立的，我们执着都是这样。可是道理也知道哦，我是因为看到色蕴才知道邻居是在那边，我是因为听到他的声音才说邻居在那边。可是呢，当我们执着的时候，也不会是这样想的，就想他这个声音就是邻居是，那个形状就是邻居是，那个外形就是邻居是，他那个想法是邻居是，就叫独立实体的啦。了解，所以当你想到哦，不得求是依于五蕴任依而安立的不得求的时候，你就慢慢会把独立实体的概念呢慢慢去除。所以这个定义很重要。好，所以如果有人不说任依，而说依于五蕴而安立的我是不得求定义呢，也就是程序。若是依于五蕴而安立的我，一定周遍是不得求罗。此人则可能称为应承入识的敌论者。为什么？因为不一定，有些人不一定五蕴都具足啊。你说五色界的众生啊，所以如果安立一个真应承，如果对方承许不得求心于五蕴而安立的我，为了破除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举出真应承有法无色界的不得求罗，找他不共的一些反例啦齁。应该是依无蕴安立的我啊，对方打什么何以故？因为他那种无色界不得求不是依于无蕴啊，他依于四蕴啊，所以打不成，都打了不同意何以故嘛。啊，因为无色界不得求了不是依于无蕴安立的，只是我方可以觉出嘛，应承都是有法无色界的不得求了，因是依于无蕴安立的，因为你已经承许嘛，是不得求之故啊。啊，那一段呢就是真应承，所以弄对方呢从自己的颠倒见慢慢变成怀疑，甚至呢如果是应承派呢，他就可以用这个应承论式让对方产生比量。哦，不得求罗不是依于，不一定要依于五蕴，例如无色界的不得求罗，他只要依于四蕴就可以了。所以这句话应承派可以用。好，再看，所以当我做程序的时候呢，要非常小心，不要落入三圈正我的勾案，就打不出来了。如上立一方面承许无色界无色蕴，另外面又承许不得求心依无蕴安立的我，最后落入嘛三圈正为的陷阱。 所以他自己相违，那答不出来。刚才举了一个正应成的例子，乙方程序不得起来是因为无因安立的我，这乙方就是嘛，我们讲那个敌论者。小王便提出立宗者，有法无生界不得起来是因是因无因安立的我。这个正应成跟用这个正应成跟乙方辩论，因为乙方知道无生界不得起来没有生应，所以乙方一回答何以故。甲方于是回答，因是因无因安立的我啊，因为这个无色界不得求也是不得求罗啊，这是乙方不能回答复周片啊，因为他的理由已经成许，因为成许不得求是因无因安立，成理由已经成许的，也不能答应不成立啊，因为这个理由他成许的，因为不能说无色界的不得求罗不是不得求罗，所以乙方无法做任何合理的回答，什么贸然啊，那边呢交战了哈，到底要答不答，不晓得怎么抉择。所以上所举这一段这一整段就称为真应成论事。因此符合真应成的定义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必须有敌论者，有一个颠倒见的人，第二呢敌论者对所提出的应成论事无法做回答，因为他自己的见解跟自己见解相违，所以我们就用口述，他没办法做回答，我们就绕三圈，哦你头晕了，好跟他提示一下这样。好，当案例不得求罗的定义时，绝对不能说不得求是依无蕴安立的我，必须嘛不得是依无蕴任依安立的我，这样就没有一病，因为无色界的不得求并没有色蕴，因此依无蕴任依安立的我才是不得求的定义，这样可以哈。所以有些有情可以现前了知声音是所作性，而且知道若是所作性一定周遍是无常，但是呢他的这是两个是执应心，但他颠倒见却认为声音是常，这种人也有很多，因为没有仔细思考了。众生的主张各式各样的都有，常常落入三圈正违不自知，就是他的见解跟自己的见解呢相违，就是三圈正违。例如外道的数论派程许不得求是常也是无常，因为不得求的续流从无始劫以来未曾断绝过，因此程许不得求的自性是常，但因为不得求会有暂时的变化，所以程许不得求是无常。我们也常这样子哦，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心绪，我们的心事是常还是无常？心事是无常，你怎么证明它是无常变化？可是我们从无始劫来的心事有没有断过？所以是常无常？内容是无常，那、没有断过是常还是无常？所以是常，所以你认为心事是常又是无常？啊，落入我的陷阱了。所以认为心事有变化是无常，没有断过是常。心事是常，所以你们这个要懂定义啊，所以你要了解说我要打的话要从定义来打。心事是常吗？心绪是常吗？对啊，常的定义是什么？无生灭叫常吗？无生灭叫常吗？阿弥陀佛的报身是常还是无常？佛的报身他没有生灭啊，他没有生也没有灭啊，所以他是常。长期光是常吗？对啊，我现在从生灭来看嘛，我的报身有没有生有没有灭？
有
啊，那佛有灭咯，佛的报身有灭哦，有怒涅槃咯，我的报身有没有怒涅槃？所以没有灭啊，对，既然没有灭啊，没有灭就是常咯，所以佛的报身是常啊，佛的报身是常法咯。那佛的报身是色身呢还是非色身？那色身是不是无常法？ 对啊，那色火的报身又没有灭，又是常法，又是色身，又是无常法，那这火的报身是常法，又是无常法咯。啊，是吗？所以你要从定义来看啊，为什么叫常，为什么叫无常？无常是什么意思？刹那刹那坏灭。啊，只要常是什么意思？非刹那刹那坏灭叫常哦，不去讲生灭哦。它定义不是生灭这个角度来看的哦，哦它是从非刹那刹那坏灭来看的，了解？所以心事有没有刹那刹那坏灭？有刹那变化有没有？有啊。所以既然是刹那刹那变化，就是什么无常啊？你不能讲说哦，它没有断，所以叫做常啊。要符合非刹那刹那坏灭才叫做常啊。对，就定要很清楚。但我们就认为说哦，常是吧？没有生灭叫常，不对，因为不合定义。了解哈，所以要对定义很清楚才答得正确，不然讲哦没有生命较长，不是，没有生命是长的一个特质而已，但真正的长是什么？非刹那刹那坏灭才叫做长。那么你长法会不会灭？哈，长法会不会灭？会，请说，举例，会灭的长法是什么？会灭长法是什么？你就是什么长法会灭？长法不会灭吗？哈，我问你，长法是依在什么地方而有？对，那无常会不会灭？那无常会灭，那上面的长法会不会灭？啊，例如说大贤这个坏蛋哈，他是不是无常法？那大贤这个坏蛋上面有没有空性？那大贤这个坏蛋死掉的时候，他空性还在不在？啊，大贤上面的空性呢？我没有讲空性哦，上面这个法上面的空性哦，不在了啊。所以无常法灭掉，它上面的空性常法就不在了啊。了解？桌子上面有没有这个桌子？这个桌子上面有没有空性？有啊，因为它是因缘和合啊，它是无自性成立啊，它是非地识成立啊，这些内涵都叫空性啊，对不对？只要观待他法而有的，这就缘起有，缘起就是自性空嘛。所以一个无常法上面都有常法的，包括空性，包括凡体，都有它的常法。可当这个无常法没有的时候呢，那上面的常法也都没有了，了解？所以常法会不会灭？会呀、啊，因为它依附在无常法上面呢、啊。哈，所以常法是什么定义？哈，再问一下，常法是什么定义？对呀、啊，非常方便。所以这个东西坏掉的时候呢，是常法是一下坏掉，还是常法坏掉的？一下就坏掉了。所以当你桌子不见了，说是一下子不变成不是桌子的。你虽然桌子还在，它是刹那刹在外面，可是长法有没有刹在外面？桌子上面的长法有没有刹在外面？没有哦。桌子在刹那刹在外面哦，年代越久，它慢慢变腐朽了。可是上面的长那个空性没有刹在外面哦。是当你这个桌子被认定不是桌子的时候呢，上面的空性才一下 cancel 掉的哦。所以它消失也是一下消失的哦。对，所以常法会坏灭，会消失，但不是刹那刹那消失的。了解？好难哦。可以，我们用简单的事例啊。当我一个家，对不对？我一个家，一个房子哈。嘿。为什么不存在？讲一下，这个很重要哎。
我们说那个长极光哦，
嘿，
就是一个不生又不灭的地方，对不对？
不生不灭。
对啊，不生灭。
它是因缘所生，
就是一个涅槃华嘛。
对，我们现在汉系把涅槃叫不生不灭嘛，对不对？
啊，对啊，
这个是错的定义啦。
哦，原来这样啊，那我们观念一直就这样。
对，我们一直存在的什么叫涅槃？叫不生不灭，这个是错的定义。他应该讲非刹那刹那坏灭才是正常的定义。可是我们汉系以前都是用不生不灭的角度来说， 它是因缘而生的啊。啊，我们讲啊，对对对，我也可以讲不生不灭啦。你我们讲生的源头啦，生呢跟灭呢，是从无常法才有生灭啦。如果讲生灭是无常法才有生灭啦，啊，你讲涅槃它不生不灭，对的，因为它不是无常法啦。现在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啦。
书那在反过另外一个名词啦。
好，
啊，真如是怎么讲？
真如就实相，就是空性。然后你要
那这个东西有没有那个？哎，我们说不要说生灭，不要刹那。
它不是刹那刹那灭啊，因为它是常法。啊，它也不生不灭，因为它不是生灭法。我讲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而不是它不会灭，这两个不一样哦。它不生不灭，因为它不是生灭法，生灭法就是变无常法，但不代表非生灭法，好，等于什么？不灭，啊，不生不灭，好的。
非生灭法不代表不灭。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它不生一定不生啊，因为它不是无常法，一定不生。它是什么？依靠他法而有，这个而有不是生出来的。所以藏文有把它区别开来，藏文的 get 就是生，就是生灭法的生，又是囧，就是依法而有。它不讲生，讲到生一定是无常法，所以它囧，藏文讲囧就是什么？依什么法而有。他不会讲依什么而生出来 ，get 就是生啊，所以藏文有两个文词会辨别，常法是嘛依靠而他法而囧就是嘛就是而有，但是呢你讲生的这边 get 就是嘛因果这个关系而生的，所以藏文把分开，可是藏我们中文没有分，所以很难。
师父，那我到现在为止好像就一直落入在一种所谓的对待，
嘿，观待哈，
观待的。一个法上
是
有无常，所以有非无常。
对对对对，这是而有观待而有。
那
就不叫生。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实相的问题，
嘿，
会不会说离开我们的？因为观待就是我们心可以清楚知道的嘛。
对。
也是我们第六心可以分别的出来嘛，观待嘛。
对嘛，就桌子空性是观待桌子而有，它不是观待，对，不是因为依靠桌子而生，嗯，这个不一样。
啊，这个可以理解了哈，但是我们有没有那个所谓的不思议法，离开了我们的心意识去参，结果开悟了那个东西？
没有
没有啊。那现在就是我们所谓的藏密的系统上面说，就是没有所谓的离心意识的法了，就没有了，是这样子吗？
对啊，一切法都是心所认知的，不能离开心。
师父，你现在又在用那个进步的观念跟我讲？
没有，这是这中都成，那对没有不是，这个是上部中大圣所承许的。
哦，那现在我们如果说。用中观的角度去看这种事情，
嘿，
中观也没有所谓离开相对的一个理念去说空，是这样子吗？
对，没有离开心法去说空。
哦，那我们老和尚啊，对不起，对，不能讲这样
子，嘿，不能讲。
我们老和尚常常讲说，你要离心意识去念佛。啊，这一句话就好像
离心是不要用意识心，意识心就是妄念。你要了解那个名词，意心意识叫意识心，意识心就是妄念。所以你不要用妄念心去念佛，你要用正念， 就是单体一念去念佛，意识心就是分别哦，这个叫佛是什么，啊，这阿弥陀阿是什么，那个不是在修定的状态之下，在平台观察修就可以要这样观察思维，但在念佛当下是止住修，止住修就不用妄念去观察这个境来去做止住修，不能这样子，所以你要分这个境是观察修，我现在叫观察修还是止住修，如果念佛是止住修，我就不能用意识心，就用观察这种角度去念佛，所以你要了解名义，不是说意识心就是你就是第六意识心，不是这意思哦。了解？
那师父，按我们对那个不可思议、不思议境，
嘿，
要怎么解释？这个要怎么解释？
不思议境很多啊。你如果讲圣义地的不思议境，就讲空性嘛。如果讲不思议境，内心的那个像菩提心那个感受啊，一个看到众生受苦，你就自己没办法忍受，就一直哭一直哭，那也叫不思议境一种感受啊。
可是我们刚刚所讨论的那个空性，也是建立在一种对立的角度上面。
对啊，
这个空性啊，
是啊，没错啊。
那它就不叫做不思议境喽？
不对，一回是会把不思议境讲得很模糊。什么叫不思议境？一般世俗人没办法了解，叫不思议境。这个定义就比较清楚，你没有把它定义清楚，我们不思议境的解读很多。一般我们讲不思议境，如果建立在圣义地的话，一般世俗凡夫没办法理解，所以这个空性叫不思议境。定义来看呢、啊，所以你要从名词，要从那定义来分，到底是怎样怎样才能清楚。如果你定义没有定义清楚，啊，你讲这样也可以，我讲那样也可以，这个名词就很多的角度了。
我们现在都问题都在可说啦，可说的范围啦，齁、
哦。所以定义一定要了解。
那、啊、佛经上面都不是说常常有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的那个，呵呵，就会有这种语句出来啊。
会，因为不可说、啊、为什么不可说，因为他没有理路可以说。所以在现证空性当下，他是言语道断心行触灭的。在现证空性当下是没办法说的。而且那种感受，空对砍去现证空性那个感受也是不可说不可。那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是呢，道理可不可以讲？比跟喻可不可以讲？可以。用喻来比对着我那个感受可以说，但是能够讲到那个真正那个东西嘛？就像以指，那以手指指月嘛。可是我们看到的都是嘛，看到那个手指头嘛。不是看那个月亮，可是目的用这个方便说是要让你驱入真正的那个内涵。可是我们现在都着在文字，所以禅宗说以手指月嘛。可是呢，我不要落在指头上，真的看到月亮。啊，这是可以方便说可以，可是众生都执着在这个文字，就在手指头，忘记我要表达要驱入是月亮。所以他讲不可说不可说，怎么讲都没办法让你体会到这个东西，一定要你实证后才真正体会啦。所以叫不可说不可说，但能不能说？可以啦，借由可表达的进入不可说的内涵，但是你可以统的通文字内涵了解一个大概是可以的。所以你要看不可说不可说的那个内涵是什么，定义是什么。
师父，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藏传跟汉传哈，这两者对实相的那个诠释的角度哈，好像我的理解了哈，我不知道是过去我的观念错误，还是他们家传授错误，不知道。照理说的话，就没有那种所谓不可说的东西了。
对，以中观派来讲，没有不可说的，通通可说，只是对境能不能了解。
所以实相的问题也是可说了。
可说，因为禅宗它是什么？不立文字，教别传，所以它没有文字可说，它是明直指明心，啊，那个心是佛性的心，明心见性的心是佛性，明心见性。明什么心？当下这颗明明白白的心，清清楚楚的心。见什么心？见到佛性。所以这个都不用文字来表达的，这不用文字表达的。
我的观念实在太固执了。
可以啊，可以。
那请问一下，
好，那再讲一下，
离世纪而结百会啊，怎么解释？
对啊，他
离世俱而结百回。
对啊，对啊，这个唯识会讲说离世俱呢，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啦，不长不断嘛，会这种四句来说嘛。可是他这是讲说，在现证空性的当下呢，他没有显现任何一法，没有显现任何一法。在现证空性来讲，没有显现了四一也没有显现，异也没有显现，长也没有显现，断也没有显现，来也没有显现，去也没有显现。说的这个的这四句，通通没有显现一法，所以他离四句，现证空性没有显现各那种法，就是这些法通通没有在现证空性心当下显现，就离四句。前面光线上没有显现的法，所以这些法都没有，只是速存表达出来，通通没有显现，是这样来说的，而不是说这些没有、哦。这在世俗上离开现证空性来说，在分别性来说，这是存在的法。
谢谢谢谢，我到现在才有新观念。
好、哎哦，很好，好了，我们下次可以中医把脉，可以中医这里可以来。
是藏传佛法，它是让你次第日。次第有那个过程走进去，次第日。可是那个禅宗的话，它直接日，这直接日有一个危险，就是会落入端内，会觉得说那个缘起的那个过程都你都看不到，就会变成说，就像刚刚讲，就直接入到那个境界。可是直接入到那个境界，要很立根的人，或者是说能够现证的人才有办法入的境界。那但是藏传佛法是让你一步一步走到那个境界，这个过程当中都需要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告诉你说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都有。其实最大差别在这里，其实到后来结果是
一
样的，
一样一样，对，很好啦。不过这个见解是好的，等会你慢慢学就更得清楚，这样好。没有学任何法都很好，但是呢，这是一个如果说还不到究竟见解，都是一个方便的。比如说我们学啊，以前拜道教好不好？也好。以前进入基督教好不好？好，都好。但是能够把这个呢转为的我们最究竟的一个嘛基础，那就很好。啊，时间不够，我们下次再说。